啊，主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正式爱我们，再次召聚我们到你的面前来。主，求你来引导我们，当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，来分享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来亲自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，求主也悦纳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启示录的2章18节到29节，这是主耶稣写给教会的第四封信。这个教会是当时的推亚推拉教会。那么我们从这封信里面可以看到，这个推亚推拉教会一方面在持守，另一方面受到了这些假师傅的控制，所以神就提醒，也在提醒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我们，我们真的要特别的小心，要防备这些虚假的教训。那十八节就说，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，脚像光明童的神之子说。这个对主耶稣的描述是眼目如火焰，脚像光明童，他是神的儿子。那个眼目如火焰，脚像光明童，这是代表审判的。我们就说这个火焰，火那代表审判，代表公义。那火临到以后，那不是一切的杂质都会被烧掉，会被炼尽。所以这个火焰，一方面代表这个对这个被盗之人的审判，另一方面对所有属神的儿女，这个里面那些不合神心意东西要炼尽。所以这就是这封信，我们看可以看到神的心意。一方面对那些不悔改的人也就进行一个审判，另一方面神也在提醒所有属他的儿女要真的要回转。19节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，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那么推亚推拉教会从这方面好像还不错，他这些行为呢，他的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等等，这些神是喜悦的，是合神心意的，而且比一开始做得更好。不像那个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给失去了，他们一直在持守，但是有一件事很严重，导致这个教会落入这个魔鬼的这个圈套当中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那行奸淫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就是和拜偶像，拜偶像那就是离开神嘛，神是祭邪的嘛，所以神说这是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，这是神特别提醒的，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吃祭偶像之物，吃祭偶像之物就等于和拜偶像一样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教会里面有像耶洗别这样的所谓的先知，自称是先知的，那很明显这是假先知嘛。那么前面一提到这个假先知，就都没有提到这个具体的名，为什么这儿特别提到一个这个假先知，像这个妇人耶洗别一样呢？那这儿特别强调一件事，我们首先看一下耶洗别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个耶洗别在旧约当中提到，他是在列王记上的16章。那么这个耶洗别呢是一个外邦人，后来呢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个王亚哈就把这个外邦女子娶过来。耶洗别是当时西东王厄巴利的女儿，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，娶过来以后，这个耶洗别就开始逐渐的控制整个北国以色列，控制亚哈王，所以亚哈王好多事情是受这个耶洗别的影响。那个以利亚先知就是处在那个时代，当时那个耶洗别兴起了那么多的那个假先知， 来对付正谢氏，所以就那个450个谢氏和那个伊利亚当时有个那样一个场景。所以这个这儿提到这个夫人耶喜别，耶喜别当时是控制整个北国以色列，控制这个神的百姓。那这儿特别强调，这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喜别，就是像耶喜别这样的假先知，在教会里边最后控制整个教会，甚至教导我的仆人，是教导神的仆人。这个神说神的仆人，这一个是真的仆人，那么他会影响去引诱这些真的仆人。所以说，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些是真的仆人，但是一旦这个假的先知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权以后，特别是做了主任牧师以后，那这个教会基本上就世俗化了，或者快堕落了。那些他会影响那些真的仆人，真的仆人如果是不受他的控制，那么可能就没他的市场，那他要么自己离开，要么被逼迫离开。所以这也是今天教会特别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那么像这样的假先知是干什么呢？他会引诱这些神的真仆人行奸淫、吃酒下食物，离开神。那从下面来看，真的有的仆人就堕落了，真的跟他们一样了。所以在某些层面上，这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，她是最后控制这个教会，代表整个教会。所以下面说，我曾给她悔改的机会，这个她不是单单指那些假先知，代表整个教会。整体说曾经给这个教会悔改的机会，但是这个教会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，因为这个假先知在，他不会去按照神的真理去教导这些神的儿女。那下面22节说，看哪、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就是。还不会至于死，就是在受痛苦一个阶段。所以这儿神对像这儿的被假师傅控制的这些属神的教会，里面还有神的仆人，虽然这些假师傅在想办法来引诱他们，但是神还给机会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神给这儿教会悔改的机会。这不是说给假师傅悔改机会，那么这个教会被神短暂的让他受痛苦，病卧在床。那些与他行淫的人，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那么那些与他行淫的人，就是刚才指的神的仆人、真仆人。那么说明这些真仆呢，有的就真的被引诱。堕落了，如果这些人不悔改，一样被神审判，承受大患难。所以你看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怜悯的，不能说啊，神一开始呼召你了，那么你就作为神都最后一定保守到底，不会的。神是公义的，所以那些堕落的那些起初神呼召的那些牧者，最后也会落入神的这样公义当中。23节。那神还要继续讲，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。他的党类，那不就是跟随这些假先知一块来毁坏神的教会，来引诱神的儿女的这些人。所以你看这个瞎子领瞎子一块往坑里面掉，神不仅来惩罚这个瞎子，而且那些跟着他的瞎子一块受到神的审判惩罚。神这样做就要杀死他的党类干什么呢？要叫众教会知道，叫所有的这些教会都知道，当然是属神的教会，我是那查看人心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就是让这些教会，也要让这些教会来引以为戒，来警醒。也就是说，神对某些教会这些牧者，特别跟随他的人，神是可能在活着时候要审判的。审判目的让其他众教会都知道啊，原来神是公义的，神是 查看人心肺腑的，它是报应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经文，也就是神在警醒我们，神会做的。有的是到到其后算账，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要做最后的了结；有的呢，可能在活着的时候神就审判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也经常看到一些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或者是领袖，甚至是不正常死亡。我们说中途这个死亡一定是这种情况，不一定，但是真的有啊，我们在国内是看到过的。24节，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奥深奥之理的人，就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这些不随从这些虚假的教训，不跟这些假师傅走的这些人，那就是属神的儿女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神不愿意加更重担子给我们。特别在使徒行传的应该是15章，就当时提到了这些外邦信徒要不要遵守这个摩西律法。当时不是开了第一次这个大公会议吗？那些使徒呀就聚在一起来开会，来做圣灵来引导他们，向他们显明。那么外邦信徒只要警戒这个淫行，警戒祭偶像的物，警戒这个不吃这个死的牲畜和血，那么就可以，其他的我不用去遵守。所以神你看怜悯我们，这外邦信徒就神不会把这些其他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来亲身来跟从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25节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已经有的什么呢？就是神的教训，神的真理嘛。所以这个是整本圣经的真理都已经给我们，我们要持守。这是神让我们持守的。持守到什么时候呢？持守到主耶稣再来，持守到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。26节，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。那得胜的遵守神命令到底的，那就是最后重生得救的，神赐给我们权柄制服列国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千禧年嘛，主耶稣再来以后，七年大灾难一结束，进入千禧年，千禧年一结束，新天新地降临。那么在这一千年当中，我们和主耶稣一同作王，那意思就是我们参与管理，这就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，可以治理列国。27节说，他必用铁杖辖管，这个他就是指的重生得救的些信徒，或者是教会，来辖管他们。辖管这就是在列国当中的其他的人。这个辖管这个括号里面注意一下，所以原文是牧羊，这个牧羊呢就是不是辖制，是管理，也供应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就是将这些被管理的这些百姓像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那就是他们就是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抵抗，没有任何的作为。因为在千禧年当中，撒旦被扔到了无底坑里面，所以当时那些列国的人呢，有里面还有罪性，但是他不犯罪，他没有能力，任何的能力来搅扰、来抵抗，就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你看神怎么从父上领受什么样的权柄，他也把这样的权柄到时候赐给了我们。28节，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。这个诚心啊，我想应该是指的耶稣基督，也是指的耶稣基督，他是生命嘛，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他，那就是重生得救的人嘛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。从这封信我们看到，推呀推拉，最后就是问题越来越严重。虽然他们一方面在持守，就好像一方面拜神，另一方面还这个拜偶像，就是这样一个教会。那么该坑的地方神肯定，那么责备地方神责备。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教会千万千万不要让这些家师傅来控制，所以不能容让这些家师傅的教训到教会里面，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一弟兄姊妹守望的，要去常常祷告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